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今天仍然分享善和恶，因为这段经文啊，你就看见这个善恶的一个分辨相当清楚，然后最后他们的结局也告诉我们了，也相当清楚。我所以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说一个善恶的颠倒。在这个世界现实世界当中啊，确实有善恶颠倒的现象。在美国呢，也不是说不讲人际关系，也讲人际关系，事实上，但是总的来说好一点。在国内，我们从中国这个本土出来，我们就知道这个讲人际关系啊是特别重要。你不但是工作技术方面要好，各方面要好，你还要这个会善于搞关系。你不太懂，有些一个书呆子啊，那就吃亏了啊！不懂搞关系，你技术再好，可能就要吃亏了。说不定你领导也看不上你，甚至什么都好像给你出难题。有何事实又这样？这就事实上是不公平、不公正的。这个善和恶就颠倒了。这个从古到旧到就有啊，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都读过《水浒传》是吧？《水浒》里边一个高俅不学无术，结果搞官做了这么大，陷害忠良，结果是你看弄得结果人家都起来反抗了啊！这个《水浒传》大家都看过了，一个高俅，哎呀，这个是很多社会的，从个人来讲是有这样的，个人从社会来讲也是有这样。比如说我们这很热门的一个话题，现在还是热门的话题，就是关于一个社会这个同性恋到底合法不合法。以欧洲有些很多的国家合法了，加拿大也合法了，就是现在两个大国，美国是部分地方合法，那么中国还没有合法。如果两个大国都合法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就可能就这个，但是这个事情，我们所有的一个道德、一个是与非、善与恶，我们要以圣经来评判，用神的话语来评判，因为人是神所造的，人本出于神，所以要用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来对照。你这个同性恋，你不管你全世界你通通合法，你按照神的话语来说，还是恶的，还是不合法不合理。但是因为说的人多了，比如说这个国家里边投票的人赞成的人多了，就算是对了。这是本来是错的，大家都投赞同票，那就变成对了，这个是非就不分了，善恶就颠倒了。我甚至在有时候我们教会想找一个好的地方，但是要找到好的地方，说在礼拜天早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事实上是相当困难。礼拜天下午是有可能性很多不少教会，但是这是我们要经过讨论以后，我们甚至会员大会讨论决定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愿意是下午做礼拜了，那么我们可以去住接那个地方。那么事实上还要考虑到礼拜五的查经聚会的问题，是吧？那很多问题。但是我就是在走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个教会这个中公开的这个牌子上，我们支持婚姻的权利。那一般性的这种意思是说，不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啊，你知道啊？这是指就是我们支持一男一女的婚姻，他不要这样贴广告的，不要贴这样广告了。这是这个很婉转的说法，这个里边就有很多文章了，所以这就是可能就不好，所以这个就不合神心意的，甚至教会都陷入里边。有些教会就是更我们就是支持同性恋的，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在这个那是很早了，这个他快要将近十年前到纽约一个一开会，这个教会的开会，不是浸信会系统的，其他的一个教会是一个长老会的开会。因为我们就有很多的同学神学院同学一起去开会，几乎是像校友会那样。在这个会上，这个主持的人召集会议的人就跟我们说， 讲明白了，同性恋问题你们不要讨论，有人提出来你们也不要讨论，不管你赞同你还是反对，就是这样了。教会现在这个立场有些很多的地方也变得模棱两可，所以善恶和恶就不分了啊，这个颠倒了。但是在这是我讲在社会上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有时候我们还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对善和恶的理解的一个错觉，因为人的本身的有限性，就好像人就觉得常常说的神是良善的啊，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良善的啊，神是爱，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的灾难？哎，神掌控一切，掌管一切嘛，他可以让这些灾难不发生。那么神既然是善的，为什么这个人类社会还会有这么多的恶？但很多人都是这样提出，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要很多要讨论起来就讲到另外一个题目去了，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讨论。就是说事实上是有很多的人这样提出，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对是非这个感觉的一个观念的一个错误了，一个错觉了啊，以为神都不管，然后说是善的，结果人类社会这样的恶，这样的灾难出现。好，那么这个错觉呢，特别是哈巴谷书，我们以前前节的我们刚用过，我们今天很简短的回顾一下，哈巴谷书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对善恶的一个不能够理解，至少不能够很好的理解，所以他就讲了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都是这个罪恶，然后神好像不管。那个哈巴谷书1:3-4，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他是看出去，从人的眼光去看这个社会不公平，好像神就不管至少他不理解。然后神就是跟他说了，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威，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神跟他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太人，神跟他说了啊，神没有不管。那所以他又提出一个问题了，他就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并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重不理，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那你要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不公，你用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呢来征服我们但这些人比我们更坏他更不理解了怎么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还是因为所以他就不理解了，你是既然是神，为什么用更恶的人来？那么神就跟他说了这个讲到巴比伦人，就是这个加勒底人，说加勒底人啊，因为抢夺许多的国，杀了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的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渔民都必抢夺你。他本来是要侵占人家的地方，抢夺人家的财物，现在人家要侵占他的地方，抢夺他的财物，所以最后他也遭报应。所以加勒底人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所以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上次讲过，这个行恶啊，神有时候神暂时许可的时候，他到恶贯满盈的时候，神一定是要清算的，所以是一定要清算。所以这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对一个善恶一个颠倒的一个观念一个错觉，至少是。那么为什么会引起这些引起这样那有一个错觉呢？有这样的观念呢？这是人的有限性，人的生命的有限。首先我讲人的生命的有限，我们太生命太短了，我们才这个活到70-80活到100的话，也有人这是寥寥无几，相当少了，相当少。那么比如说有人就是看到一历史当中某一个片段，比如说我打比方举个例子你是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来了，有些老人就看见这些希特勒就是屠杀犹太人，哎呀到处侵略抢夺，然后呢等他死的时候还看见这个希特勒好像很神气耀武扬威到处侵略 当至少在他人生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看见这个公理啊得到彰显，啊，这个好像社会不公平，这个恶人猖狂，这个好人受欺，至少是这样。所以人生的一个短暂。那么，即使如果人生不短，人生不是说不短暂，就是说人生当中啊，这件事情如果发生的比你人生在世上的时间要短，而且呢，你整个过程全部看到了，全部看到从头看到尾的话，但是你人的目光短浅，你不是说一下子从头就看到尾了，神是知道这还没有发生就从头到尾都知道，你一直不过是发生到某一个阶段，你就看到某一个片段，所以你的目光是相当有限的。你不要有人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的计划常常是很长远，人家也说我目光长远，但是我告诉你，跟神比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近视眼，哎，这近得不得了了，那。那个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看得这么大，我们人在历史的片段当中，是一百年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你活还没活到一百岁，你可能活到七十岁啊八十岁，那是很短的时间，然后你在某一个阶段判断，你这是好像在神眼中一刹那，一刹那都不到，哎呀，一眨眼的时间都不到，所以我们都是近视眼，我们看的就是相当相当有限。那么其实我们整个都看过了以后，我看这个整个过程都看过了以后，好了，不是看某个片段，我整个这些都看过了以后，但是我们的目光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事情的背后，我们只看表面。我讲个故事了，说有一次啊，一个中学老师在课堂里跟学生讲故事。在讲故事的时候啊，他说是有一个游人啊，这个遭遇海难的时候啊，这个救生艇去救，这个剩下这个游船上有一对夫妇，但是救生艇上只有一个位置，救生艇上你不能多加的，你多加的话整个艇都可能沉掉了，风浪一打就沉掉，所以只有一个位置。这一对夫妇啊，这个丈夫啊，二话没说就跳到这个救生艇上坐下了，让太太在一个要沉下去的船里边了。哎呀，然后这个老师说了，所以这个太太在船上将要沉下去的船上，向一个男的说了一句话。老师问孩子说，他说的什么话？这孩子就很气愤说，哪有这样的男人啊？所以说他说这个太太肯定说，那是我是看错人了啊，我是瞎了眼了啊，我是恨你啊，这个很多。有一个学生没有发言，老师就说了啊，别人都说了，你怎么没说？他说我想啊，这个人说了，说你把孩子照顾好。那老师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听过这个故事？他说我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因为我母亲生重病去世的之前就是这样关照我父亲的，你要把孩子带大。那么这个男的呢，就是乘了游艇，就是回到家乡把孩子带大，到他死去的时候，人家整理他的遗物，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他说当船沉下去的时候，我真的是从我心底里上，我是愿意跟我太太一起沉到海底，哪怕一起沉到海底我都愿意，但是因为想到我太太已经绝症在身，在世没有多长时间，所以我有责任要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这是我的责任，现在我可以当他写日记的时候，这个任务已经等他这个日记被发现的时候，他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当时他是这样写下了啊，这个任务完成，人家发现他这个日记的时候，他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只看到人这个实在是很有限，相当很有限，人看这个整个过程你只看得清清楚楚的，大家都看得清，这当时的救生艇里的人这一幕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只看到表面现象，没有看到背后现象，你不能与神相比，神是无所不知的，你背后任何隐藏的东西都知道，所以人的目光短浅。还有呢，人的理解有限，人的理解有限，你哪怕你这个从头到尾都看到， 好，你背后不知道的实质都告诉你了。像刚才这个一幕啊，就是你只看到表面，你哪怕就是说背后的这个实质情况都告诉你了，但是一个甲一个乙两个人的理解还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还不同。哎，你去哈，那个是，所以我们要在神的一个启示光照下，这个哈巴谷啊，从人的角度啊，我们常常就像哈巴谷那样不理解或者一知半解。神的事情，属神的事情，只有通过神的启示。所以有时候我们确确实实会从对善恶有一种错误的理解。人类社会是有善恶颠倒的现象，但是我们人有时候对神的一个作为啊，我是信神这么多年，为什么我现在家里碰到这么多困难？哎，这个就他就有这样疑问出来。有时候哎，常常人是这样的，这个对善恶的观念是有错误的理解。好，那么我们再分享第二个方面，善恶的转变的一个关系。善恶转变的关系，我们要讲这个从善到善，先从讲从善到善。这个生命记27:11-13，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赛迦、约瑟、便雅悯六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这里鲁本就是说现在的一本啊，翻译成鲁本其实就是流变了，我们还是照和合本把它就算流变家的亚瑟西布人但拿夫他里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这里边就是说一半一半啊，12个支派，六个支派呢在基利心山上啊，这个颁布律法的时候啊，就是基利心山上就是百姓的祝福啊，你遵守律法，你遵守神的命令就祝福，你违背神的命令，那还有一半是在以巴路山上，在以巴路山上啊，这个你就是受到咒诅。好，这是一个善的结果，一个恶的结果，是吧？啊，遵从善得到善的结果，遵从不遵从善那得到恶的结果。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讲，现在我们讲从善到善，所以我就要讲这个善的方面了。好了，那么生命记接下去讲了28:1-2，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们知道这个不仅是临到他身上，还是要临到他的家庭，就是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什么都蒙福了啊，我们上次都讲过啊，就是从善到善。然后埃及出埃及记20:5-6，不可毁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37:25，我从年幼，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欺，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里边都讲到个神啊，对这个义人啊，本身不仅祝福，而且呢祝福他的后代，这就是从善到善，神的命令啊，这个是本身是一个善的，从神是全善的，完全圣洁的、善良的，从这个善的源头出来，这个你然后人按照他的这个心意，神的心意去行啊，又不仅他本身蒙福，有一个善的结果，而且他的儿女也蒙福，哎呀，都是美好。啊，就是从善到善，但是呢，还有一个呢，我就是说从恶也到善。为什么要说从恶也可以到善呢？因为神是良善的，神的心意本是美好的，虽然是会有恶出现，这个魔鬼的撒旦的搅扰，然后人的私欲，各种罪恶的出现，但是最终神还是要引出好的结果，在神，对啊，最后的结局应该是神要把它引到一个好的方面。你看啊，我就举两个例子啊，就是吃禁果的一个例子了，创世纪 2章16到17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样一个结果，一个死的咒诅就临到人身上了，因为吃了临到人身上了。哎呀，这个咒诅就很大了。这个不仅这个蛇兽咒诅，蛇兽咒诅，蛇和咒诅和撒旦受咒诅，这是应该的啊，受咒诅。那么这个男人也受咒诅，女人也受咒诅，环境也受咒诅，地里的出产要生长出经济和吉利来，哎呀，那是很多很多的咒诅啊，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但是3章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和女人的后裔，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知道这个里边啊，女人的后裔啊，其实就是讲是一个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被称为女人的后裔，有些英文这个用字就叫 seed， 好像这里我不知道，这是啊，不去管它了啊，我们就不去看英文了。那么就是说，有些英文里边有注啊，他是说就是说是一个 seed， 就是说这是女人的后裔啊，就是事实上就是指到耶稣基督。你看，虽然这个一幕是那样的不好不幸啊，本来是可以没有罪的圣洁的，一下子到了一个罪孽的地步，然后这么多牵涉到这么多的方方面面都受咒诅，然后引出一个结果，却是好的结果。一个女人的后裔啊，耶稣基督要上魔鬼的头，他钉在十字架上打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因为自从他钉十字架以后，他代替人类死了以后，所有信靠他的人就可以不致死亡反得永生，从死亡当中出来，从黑暗当中出来。然后魔鬼本身最后要他的最后，我来讲读一下啊，这启示录20章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兽和假先知，我们以前讲过启示录的时候，就是敌基督末世的时候，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个敌基督啊，被用一个兽来表示啊，这个这里这兽和假先知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在启示录里边也把假先知也用兽来比喻了啊。好，那么这两个人呢，在末世的时候曾经是魔鬼的代理人，所以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到时候你看，这个魔鬼也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所以最后有一个审判，到他的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对这和恶有一个清除，有一个清理。所以你尽管看到是有一个不幸的一面啊，有恶的出现，人犯罪人受咒诅，环境受咒诅，但是我们却看见这个恶最终神却要引出一个好的结果，到魔鬼恶贯满盈的时候，把他这个罪恶清除掉。然后我们又看见启示录里边讲到22章里边讲到，这河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在启示录当中有生命树，在创世纪当中有生命树，也有分别善恶树。人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只去分别善恶树。那时候这个是没有必要，应该是说没有必要，因为在人世间没有恶存在，人不一定，人没有必要，不是说不一定，没有必要去吃。神说不可吃就是不可吃，因为没有必要吃。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等会还要讲，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有分别善恶。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有分别善恶树在我们面前，你到底遵从神的旨意行善还是行恶？但是在永恒当中这个考验就去除了，在创世纪当中有这个考验，在现在人类社会当中有这样考验，你到底选择善还是选择恶？当然是到了永恒当中我们不会再犯罪，这个考验也就挪去了，只有生命树，没有分别善恶树。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犹大卖耶稣也是的， 约翰那也是也是一个恶，但是引出善来。你看这个使徒行传 一章十八到二十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匠买了一块铁，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铁起名叫雅各大麻，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之分。这里边就是在旧约时代圣经就已经预言了啊，你就看见好像这个犹大卖耶稣啊，好像是神预定的。那么你再去看另外一个处圣经，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二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哎，你就看见啊，这里好像是魔，这里讲到是魔鬼入了犹大的心，然后魔鬼要犹大去卖耶稣。那么旧约里边的圣经呢，就是说神早就好像已经定好了诗篇里边就是说早就预言了，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啊，无人在那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么怎么来理解呢？我们就是始终要就是看见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神就知道这个事情在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什么场合下会发生。神也知道到时候魔鬼会利用犹大这样一个人，魔鬼利用犹大这个人作为工具来出卖耶稣，神就知道了。所以神早就预言了，这一幕已经知道了，是不历史上所有要出现的事神都知道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圣经就预言了，到时候一定要出现的啊！到时候就是魔鬼果然入了犹大的心，那么把耶稣卖了，卖了，这是一个很丑恶的事情。耶稣也被钉在十字架，但是神的救恩大功却告成了。这个是一个恶，但是一个恶里边魔鬼是恶的啊，犹大也是有他的恶了啊，这个有贪心钱财，有一个出卖耶稣这样一个恶债。但是从这个恶当中，神却引出善来，因为神是完全良善的，所以这个从善要引出善来，从恶虽然恶债，神允许这个恶暂时存在，就好像人类当中有恶存在，好像有灾难出现，或者怎样的情况，最终神都要接着这些引出善来。我们人只不过是相当有限，很多背后的情况不知道了。我刚才跟你们说了，跟神相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近视眼，近得不得了了，没有办法了。这是那么讲到神常常是不是常常是最终就是这样的，即使恶也可以引出善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从恶引到善？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恶的事情会出现啊，人家或者骂我们啊骂我啊，人家跟我争吵啊，人家无理取闹啊，人家怎么样怎样啊，挑衅啊，闹事啊，我怎么可以把这个恶转变成好的结果，带出好的结果？我讲一个例子，在中国这个2000年的时候，在江苏有四个失业的青年专门偷窃。那么他们开始的时候呢，是想偷一个摩托车，但是摩托车呢，这个无业青年啊，想摩托车呢就换钱，换成钱，所以有收入，但是觉得这样的钱还不够多啊，不够花，那么就想开始去抢人家的偷窃，到人家家里去偷窃了啊。那么他们到了一个南京一个高档比较高档的一个区，就是玄武湖旁边有一个金陵御花园啊，那里边哎呀，这是比较高档的住宅区，去偷了。他们开始的时候呢，是去偷一个灯关着的黑黑的这个房子，想没有人那去偷了。但偷了以后一进去，人家房子在装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了。 所以就出来了。出来呢就到隔壁，选择隔壁家，一个叫普方，一个是德国人。德国人呢是他是蛮有钱的，他是奔驰车啊，中奔驰车这个公司啊，在中国的公司里边他是外方代表，外方代表一般就是副总经理，他是有副总经理的职别，所以他是比较富有的。你知道车行业都富有是吧，在美国也是这样，一些车行就是说你车一送进去你不付几百块钱我就不让你车来是吧，这个不讲道理，这个不讲道理。那么美国人其实是预测当中他们对车行也不是什么信任，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好的也有，不是说都是坏的，通通是坏的那不得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对车行不怎么信任，那就是这样啊。不管这个人不是说啊，不是这个人是造新车的是吧，好了，那个到他家偷的时候啊，结果被他家发现了。他发现了以后呢，这个就把他家里的人就通通杀了。哎呀，这个是一个，然后中国人把这个四个人就抓起来判了死刑。这普方的这个母亲呢，就从德国赶到南京，赶到南京以后呢，他是觉得这个因为普方一家人通通被杀了，你看可怜吗？所以他说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这四个人就不要判他死刑了。他说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哎，他的母亲讲，哎呀，真是一个宽容的心。那么中国政府当然不同意了，说这个是这是我们中国的法律，中国法呢我们不可以改变了。那么这四个年轻人也上诉，那上诉当然是被驳回，但是毫无疑问，这个是蓄意杀人，这是这个很明显的，啊，这最后还是判处死刑了。但后来这些居住在南京的这个德国人，这些德国人呢就建立了一个普方协会，一个基金会。事实上，那么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很愿意去捐款到这个基金会，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钱呢，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南京了，所以他们就帮助江苏这个困难儿童。啊，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们也知道，可能就是一个是自己不好，自身不努力，这是肯定的，这是主要原因。但是也是可能有各种贫穷啊各方面。那我们不能把他们这个犯罪行为归罪因为是贫穷，所以他可以杀人，不是的。那这些人肯定是，但是他们所想到的说，想到的江苏还有很多的困难的这些儿童，所以这些钱要帮助他们。所以到现在为止十几年以来，他们帮助了上千名的这个困难儿童，帮助他们上学，帮助他们受教育，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恶，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恶当中拧出一个善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们也可以遇到很多很多的不良的情况，恶的情况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恶，靠着神给我们智慧，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拧出一个好的结果，善的结果。好，我们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分辨善恶与从善的心。我刚才已经讲过，在人类没有犯罪的时候，这个人类社会啊是没有恶的，所以那时候神事实上也不要人去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恶，所以我们是要有分辨能力，特别还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力分辨善与恶。那么我们看看所罗门的儿子啊，就是不懂怎么来分辨善与恶。你看列王记上12:4-5，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恶，负的重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您就去了。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啊，罗伯安继位的时候，有人就来这样来诉苦了，那么他就开始去咨询人了啊。那么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网络服侍这些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是老年人出的主意啊。那么少年人呢就不同了。少年人说，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证明对王说， 你父亲使我们富足了，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我现在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哎呀，这个后来你看知道解决了，我就不再下家，一个国家就分散了啊！你既然这样苦待我们，那我们就分散了啊，好坏不分了，善恶不分了。当然从根本上原因我们知道是因为所罗门曾经去拜偶像，神就预言了，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我们跟这样，这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要一分为二的时候神早就知道，那么神就而且是神预言了，你既然这样拜偶像的话，那在你儿子这一代的时候叫国一分为二。那从这个人来说，这个年轻人也确实无知啊，善恶不分，老年人出了这么好的主意他不听，听天凭少年人，所以就是小孩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啊，这个大家吃苦在眼前了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呀、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吧，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念，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边啊，就是要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查验，这个英文里边要 test and approve， 这个查验啊，事实上也是说一个在考察，在一个分辨，这个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你要查验。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真的是每做一件事情，每讲一句话，每讲话做事情啊，你要查验你所做的，你是不是这个合神的心意，要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每做一件事情你就要查验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的对善恶的分辨和从善的一个心，对善这个不仅要对善恶有一个分辨，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能力有分辨，而且有一个愿意从善的心。弟兄姐妹，我今天就分享这样一个信息，善恶第二讲。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了善恶颠倒的现象，在这个世界当中确确实实有善恶颠倒的现象啊，不管是这个个人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间，还是在社会当中，确实有善恶颠倒的现象，因为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很多的罪恶但是有时候我们对善恶有颠倒，特别是我们信神的人，有时候不信神的人其实也会，所以他们也知道听说过神是良善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恶啊？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罪？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对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些非常的事情，那么也有时候会想不通，说我这样不信爱主啊，我是这样热心爱主，我这样是侍奉主，为什么还有这些不幸的事情会出现？有时候不理解了。那我刚才讲过了，这个题目是另外一个了，我们要如果有机会要或者下次分享可以，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但事实上我们灵里边的直觉就告诉我们，这是对善恶的一个错觉因为人生的目光短浅，人的生命有限，人的理解有限。第二方面我们分别了一个分享了，就是善恶一个转变的关系，从神的角度来说是从善到善，从恶也可以引出善，因为神是良善的源头。虽然这个魔鬼会引出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为人有罪性会有作恶，但是最终神要把这些恶通通清除，神最终要引到一个善的结果。不管是人类吃禁果，还是犹大卖耶稣，这是罪孽的方面，恶的方面，但是最终神却要引出好的结果来。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了，要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求主给我们智慧，而且有从善的心。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 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在最后我还分享一个我哥哥的一些经历。那么我上一期的第十四期的期刊里边，我哥哥写了，就是他妻子去世啊，才五十多岁就去世了。那么他写了一篇在追思礼拜，在追思礼拜他讲的道一个分享里边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想侮辱我哥哥脸上贴金，这是没有意思的，但是有两件事情我是就我心里我也是愿意向他学习，他也是做得很好的，就是一个是他做财务经理的时候他不收红包，他在这个讲道的时候他也讲到追思礼拜的时候，就是我嫂子也常常提醒他你不可以收红包，因为就你收红包，一个圣经里本身就讲到了不可以受贿的，圣经里有明确规定。还有另外一方面，你如果万一收了，有些时候我不是受贿，哎呀朋友之间我就给你一点，那这个收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对的可能会把对的弄成是错的，错的是弄成是对的。财务当中你稍微做一做手脚的话，你也不见得是违法，你的人家可以赚一大笔利益了，但是该怎么样该这样就这样，该那样就这样，就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不愿意收红包，这时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要在一个任何一件事情上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怎么是合神心意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退休以后，事实上他是身体很健康，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也有人很多的这个私人企业请他去做财务顾问，他都没有去，这些地方啊都会出他很高的价钱。有私人企业你这个财务是懂的，你稍微动一动的话，就是不是说人家省掉几百几千，就是上万的，就是那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去，他侍奉神啊，这侍奉神现在教会里只给他两千块，才200多美金呢，根本算不得上，比他退休工资还低很多，那就算不得什么。但是他愿意这样去侍奉神，我就是说即使我就是举这个例子，即使我在想，即使他到社会上去工作也没有恶，真没有恶。他如果合情合理去做工作啊，这个做得正，然后人家给他一个报酬也高，也没有什么错。但是他感觉到这不是神在他身上最好的旨意，所以从他这个角度来讲，他认为他在这个时候余下年光阴不多了，应该为神工作。所以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他这两点，我刚才说了，我不是往他脸上贴金，没有什么意思的。这个只不过是他这两件事情做得来后，也是对我来说也有很多的思考啊。感谢主，他能够这样做。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多多的思考，怎样才能合神心意？我们最后还是把罗马书12:2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好，现在我们要祷告。亲爱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分享了，继续分享善和恶。我们知道神是善的源头，你是完全的公义、圣洁、良善的。从你的善的出发，你要让我们神的子民得到善的结果，让我们遵循你这个良善的旨意，得到美好的福分。不仅是我们得福，我们的子孙也得福。你要看顾我们的子孙万代。但是人类社会上有恶，我们知道魔鬼还在捣乱，也在会继续不断的作恶甚至引人犯罪，不断的引人犯罪要喷斥人。但是在这些恶的当中，这个世界当中是有恶，但是最终神要把这个恶要清除掉，要引到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样美好的光景。即使有很多的恶出现，神仍然从这当中引出美好的结果，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在那里坐着为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体贴神的心意。虽然我们周围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不恶的事情发生，悲惨的事情发生，让我们怎么体贴神的心意，然后引出美善的结果。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